我们谢谢小诗班，他们在这里带领我们唱诗，大家心里都得到一些的激励，因为有这一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晚上很高兴是苏文峰牧师在我们当中带领有几堂的信息，帮助我们来体会认识这个题目叫做天人试问。天人试问晚上呢，第一问，问君能有几多愁。那么我们自己问问看，你有几多愁？苏牧师跟师母他们长时间的，事实上大概已经在侍奉主有四十几年，一起配搭许多的文字工作。各位手上这一本叫《海外杂志》，是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影响很多人对于耶稣的认识。那么还有《举目》杂志，都是海外校园杂志他们出版的。从1982年开始，他们就从事于这个海外校园杂志了，那么创办了这本杂志。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那么有苏文峰牧师本人在这里同我们来分享这些宝贵的信息。他本人其实也常常的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来有一些的分享，同时呢，他们也被邀请在做一些学人的培训工作，或者是呢其他的有关于一些的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在礼拜六建造教会领袖这些方面的讲座等等。晚上呢，我们现在就把时间请苏牧师来分享，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和各位见面。
好高兴今晚能够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海外校园的读者，就读过海外校园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读过我们海外校园的，请举手。
绝大部分人都读过。
绝大部分人都读过。
我们从1992年开始出版这份刊物。
我们从1992年开始出版这份刊物。
每一次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跟作者跟读者有机会面对面。
我们最喜欢的作者和读者能够面对面，
因为有很多作者会告诉我们他们生命的故事。
因为很多作者会告诉我们他们生命的故事。
那在我们海外校园杂志里面，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见面的时候他们分享，然后我们请他们写出来。
我们很多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先请他们将他们的经历写出来。
那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
在20多年里面，
每一次我跟作者或者一些读者见面的时候，
我每次同那些作者和 读者见面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
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
特别是50岁60岁以上的人，
特别是50岁60岁以上的人，
或者1940年50年以后出生的人，
或者1940年50年以后出世的人，
在生命的经历当中都有许多的高山低谷，
他们的生命经历都有很多高山低谷，
也有许多的喜怒哀乐，
有很多喜怒哀乐。
因此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要分享这个题目呢？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
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各位晓得问君能有几多愁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
大家知道问君 能有许多愁这个话在哪里出自哪个经典呢？
这是中国有一个叫五代十国，各位晓得这是什么时代吗？
大家知道这个是中国五代时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宋朝，宋朝之前，那时候是中国四分五裂的时候。
在宋朝之前，中国四分五裂的时候。
那有一个国家叫南唐，南边的唐朝。
有一个国家叫南唐。
那这一位李煜呢，就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君王。
是一个李后主，即是南朝最后的君王写的。
那他因为被宋朝把他的国家灭了，
他是宋朝将他的国家灭了，
那他在宋朝的首都里面就无所事事，
鬼宋朝嘅首都里无所事事。
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到中秋节嗰日咧，
各位注意到这里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佢故国不堪月明中，
啊，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看到月亮是这样的圆。
佢喺中秋节嘅时候见到月光系咁圆，
好像景物是一样的。
佢话景物虽然系一样，
但是人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系人事就完全唔同。
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感慨。
佢心里边有好多感慨。
啊，他以前的宫殿里面那些雕栏玉砌，就是一些很漂亮的建筑物，应该都还在。
佢话以前我哋宫殿里边嗰啲好靓嘅雕刻仍然喺嗰度。
但是呢，人的憔悴多了，
但我人啊憔悴多了。
所以他就说问君能有几多愁，
所以他就说问君能有几多愁。
那就好像春天的水的话啊，汹涌的往前流去，但是不能再回头了。
好像那些水一路去了不能够回来。
各位晓得他写了这首诗以后，那个宋朝的皇帝就把他毒死了。
他写了这首诗之后，宋朝的皇帝将他毒死了。
因为觉得他好像还在怀念以前的国家，
因为他觉得他仍然想起他以前的国家，
他可能还有叛变之心，
可能就有叛变之心，
所以就把他刺死，让他死掉，
所以他就刺他死。
啊，这是一个对往事不堪回首的一种忧愁，
这个是对往事不堪回首的一种忧愁。
我们在座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心情，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边位有类似的心情，
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我们有没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在中秋节的时候，苏东坡另外一首诗也是非常有名的。
有中秋节的时候，苏东坡有另外一首诗也很有名的。
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
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
各位晓得苏东坡是宋朝，也是北宋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政治家。
大家知道苏东坡是宋朝的很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但是呢，他的政治见解跟王安石当时另外一个宰相叫王安石不一样。
但是可惜他的见解跟宰相王安石不同。
王安石他要变法，他要改变很多的制度。
王安石要改变很多的制度。
但是呢，做得非常的急躁。
但是他做得很急激的。
那苏东坡跟很多其他人，像司马光、欧阳修这些人都反对。
他苏东坡和其他几位大臣都反对，
所以属于王安石这一党的人就把他流放，就常常把他流放。
所以王安石一党就将他那党的人流放。
他被流放到杭州，到杭州是好地方了。
将他流放到杭州，杭州是一个好地方。
到广州，
去广州，
甚至被流放到海南岛，
并且甚至流放到海南岛。
那么他每一次被流放的时候呢，就是他写诗的时候。
他每一次被流放，他就是写诗的时候了。
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在怀念他的弟弟。
最后他这个是怀念他的弟弟，
因为他的弟弟也是被流放，
因为他的弟弟也都被流放。
他兄弟两个人很久时间都不能见面，
他们兄弟两人很久没办法见到面。
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是说你看，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中秋节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中秋节的时候月亮是满月的，
中秋节的时候月是圆的，
然后渐渐的月亮就缺口了，
跟着呢个月呢就会变成有只缺口。
那人生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人生也都好像是这样，
有时候非常的欢乐，
有时候很快乐，
有时候非常的痛苦，
有时候很痛苦，
有时候会相聚，
有时会相聚，
但是很多时候又要离开。
很多时候我们要分离，
那再恩爱的人或者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会离开，
我们就算几恩爱几亲密都要有分离。
所以看到月亮的时候，心中只有这个愿望。
所以他看到这个月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种愿望，
希望说亲爱的人，我所喜欢的人能够长久的在一起，
希望我欢喜我爱的人能够长久一起。
但是不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只能相隔千里，
所以只能够相隔千里。
然后呢，彼此看着月亮彼此怀念，
我们彼此看到的月亮彼此怀念。
那这是中秋节的时候一首很悲哀的歌，
所以是中秋节一首很悲哀的歌。
那这是代表了许多人的心情，
这个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情。
我想我们在海外的游子可能也常常有这样的心情，
对我们海外的游子可能我们都有同一样的心情。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长久时间不能够相遇，
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很久都不能够见到面。
最近我参加同学会，
最近我参加同学会，
我是1969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
我是1969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
也就是说我的同学大概就是65岁66岁67岁左右，
我的同学大约65到67岁这么上下。
那同学会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老朋友已经不在了，人间了，
我们同学会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已经不在了。
那这是人生的现实，
这个人生的现实。
八月的时候，八月十一号的时候，
八月十一号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美国很有名的喜剧演员叫 Robin Williams， 他自杀了。
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喜剧演员 Robin Williams 他自杀了。
这是一个得到奥斯卡奖的一位演员，
他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位演员。
他演的电影不是胡闹的。
他有些电影不是胡闹的，
他是很有深度的，
他是很有深度的，
但是他带给很多人喜乐，
他带给很多人喜乐，
但是最后他自己却以悲剧来收场，
但是最后他用悲剧来收场，
因为他发现自己得了 Parkinson 的这个病，
他知道自己得了白金性疾病。
各位晓得 Parkinson 这个病通常是年老的人，然后肌肉就僵硬了，行动就不能够自主了。
而白金逊病就是年老的人，肌肉开始失去控制，没办法，行动有问题。
他的演剧的生涯就要结束了。
他演剧的生涯就要结束。
可能他觉得人生也没有意义了，
他觉得人生可能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用很激烈的方式就自杀了。
所以他用很激烈的方法来自杀。
为什么？为什么许多的人都有这些忧愁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有忧愁呢？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带着一些忧愁的心情来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也都带着忧愁的心情来呢？
一般的忧愁是因为生理的因素，
因为我很多的忧愁是因为生理的因素，
可能有的人生下来他的遗传的基因当中就有比较有忧愁 的这样的基因，
有些人可能一生出来有 很忧愁，很容易忧愁的基因，
或者有时候吃一些药，这药会引发这忧愁的这个忧郁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或者我们吃的药令到我们有忧愁的副作用。
第二种呢，我们很多人是习惯性的一种负面思维的方式，
有的时候我们很负面思维的那种人。
什么叫做负面思维呢？
什么叫负面思维呢？
就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
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说不可能完成的了，
我们就会觉得没可能完成的，
或者觉得没有希望了，
或者觉得没希望
了，或者觉得我生病了大概不可能好的了，
我觉得我病没办法好的了，
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这种脱离苦海呢？
我几时能够才能够脱离这个苦海呢？
或者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
或者咁我就会觉得人生冇乜意思。
当很多人说我们要去旅游的时候，他说没什么，每个地方都一样。
有些人甚至去旅行的时候都觉得到处都一样咁嘅。
或者有人请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说什么食物都一样，好像就是这样。
就算人哋请你食山珍海味，你觉得冚唪都咁样一样味道。
没什么好吃的，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玩的。
冇乜好食，冇乜好睇，冇好玩嘅。
这叫负面思维。
呢种叫负面思维。
那如果正面的思维呢？
如果正面的思维呢？
今天要去一个新的餐馆，我也想去尝尝看。
有个新餐馆我要试试。
或者有一个地方我要想去看看。
有个地方我要看下一个新的地方，
或者有件事情我没有做过，我要去试试做做看。
这件事我没做过，我现在试下去做。
或者我拿到一杯水的时候，
我拿到一杯水的时候，
负面思维就说怎么只有半杯水呢？
负面的人就说得半杯水。
正面的思维呢？
正面的思维呢？
我还有半杯水。
我还有半杯水。
那这是一种思想的方式，
这是一种思想的方式。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生中有很多遗憾，
并且我们第三个 人生就有很多遗憾，
这遗憾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有很多这种遗憾没办法挽回。
比如说我们洛杉矶那边在差不多一个月前，
好像我们洛杉矶一个月前
有一个家庭，他们小孩子在游泳池游泳
有个家庭的小孩在游泳池里面游水，
那爸爸在看这个小孩，
爸爸在看着小孩，
这小孩已经七岁了，会游泳的，
这个小孩已经七岁会游水的。
那等他这爸爸进去要去拿水出来，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而已，
那个爸爸游去里面拿水出来只不过两分钟的时候，
那小孩子突然就 淹到水里面去，
怎知个小孩就浸亲了。
那救上来的时候呢本来已经急救也把水吐出来了，
虽然他急救之后将那些水 逼咗出嚟，
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应该冇问题。
结果救护车来的时候，在救护车上居然就死了。
点不知救护车嚟咗之后，救上护车上面就去咗啦。
然后他就懊悔得不得了，
佢就好后悔到不得了。
他觉得这是我害了这个孩子，
佢觉得系我害咗呢个细路仔。
其实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进去其实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
其实系不得已，佢入咗出嚟只不过两分钟嘅时候。
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但呢件事情发生咗，
这个爸爸几乎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活下去一样。
那个父亲没办法睡觉，甚至觉得没办法活下去啊。
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我们都面临所谓生老病死。
我们相信我们都要面对生老病死，
就是我们会老，我们会病。
我们会老，我们会病。
如果这些老病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治疗的话，
如果我们的病没办法短时期内边治疗，
或者这是一个长期的病的时候，
可能变成一个长期的病，
很容易落入忧郁的光景，
很容易我们就会忧郁。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挫折，
并且我们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挫折。
我相信年轻的人、中年的人、老年人都一样。
相信我们年轻、中年、老年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压力山大。
网上面的词有个网址叫亚历山大，
就是压力很大，像山一样的大。
他说压力好像山那么大。
那后者是我们跟别人比较。
并且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喜欢跟人比较。
你参加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回来很容易忧郁的。
我们参加高中同学会或者大学同学会回来很容易就有忧郁。
因为大家见面就比说你现在 住多大的房子啊。
大家一见就比下那几大啊。
你的车子多大啊。
那车有几大啊。
开什么牌子的车啊。
揸什么牌子的车啊。
或者是住在哪一区啊。
住在哪一区啊。
现在的工作职位是什么啊。
现在工作的职位是什么啊。
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
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
那大家比来比去的时候就比人比人就会气死自己。
我们人比人就会气死激死自己。
这是我们常常会忧虑或者忧愁的原因。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忧郁忧虑的原因。
或者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成就感。
并且我们觉得人生可能没什么
成就感。生活工作都没有什么意义。
生活工作没什么意义。
各位晓得德国科学家叫康德。
有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康德。
他说人生中最痛苦的两件事情。
他说人生最中最痛苦的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得不到。
就是一个想得到的得不到。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得到了以后又觉得没意思。
得到了之后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人生中真实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人生中最真实的情况。
所以李后主要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
所以我们就是问问君能有几多愁。
忧愁的原因千千万万。
忧愁的原因千千万万。
任何事都可以使我们忧愁。
任何的事都可以令到我们忧愁。
那怎么解决忧愁呢？
我们怎样解决忧愁呢？
三国的时候曹操哥大家都知道的。
三国的曹操大家都知道的。
他的文学非常好的。
他文学很好。
他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就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
好像早晨的露水那样。
那么日子留下来不多了。
我们日子留下来不是很多。
我慷慨虽然人慷慨高歌，
我慷慨高歌，
但是那个忧愁的心思还是难以忘记。
但
是
我们忧愁的心思难以忘记。
怎么样解除忧愁呢？
我们怎样解决忧愁呢？
他说唯有杜康。
唯有杜康。
各位知道杜康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知道杜康是什么？
杜康就是当时的有名的酒的名字。
杜康就是当时有名的酒的名字。
就好像今天什么高粱酒啊、二锅头啊这种名字。
好像今天的高粱酒啊、二锅头啊这样。
意思就是说我要解愁的话我就喝酒吧，借酒浇愁。
他意思就是我有愁就借酒消愁了。
那各位都知道借酒浇愁怎么样？
大家知道
愁更愁啊。
没错，借酒消愁。
所以这不是解决的方式。
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
好，那我们现代人怎么解忧呢？
我们现在的人怎样解忧呢？
我把它看空看破，把人生看空看破了。
我们会将人生看空看破。
那这是宗教修养。
这是宗教的修养。
或者买 iPhone。
买 iPhone。
要买 iPhone 6S。
要买 iPhone 6S。
然后呢拿出来给人家看。
要打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这只是五而已啊。
我的也是五。我每个人。
然后呢就很得意的哇你看我有 iPhone 6。
我的 iPhone
6。啊你们是拿五的你们拿四的哎呀不够看。
你拿四拿五的是下一等。
那现在还流行一个叫穿越。
现在还有一个流行的叫穿越。
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回到明朝当王朝。
有一个书叫回到明朝当王朝。
他是幻想说他回到明朝去。
就佢睇嘅书住咧，佢回到明朝嘅时候。
明朝不是开始的时候有与蒙古人还是常常成为他们的敌人嘛？
记唔记得明朝开始嘅时候，蒙古人仍然
他把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
佢将嗰啲蒙古人打到落花流水。
明朝末年不是有满清人吗？
明朝末年唔系有满清嘛？
那也把满清人消灭掉。
要将满清人消灭。
明朝中期有倭寇，就是日本那些海盗。
明朝中期咧有嗰啲日本海盗嚟。
他当了王爷，也把那日本人打到落花流水。
佢嘅王爷咧就系将日本人都打到落花流水。
这样的话就很过瘾啦。
佢觉得好过瘾。
用现代人的知识。
用现代人嘅知识。
到古代去发威风。
喺到古代嘅时候去发威风。
好，这叫穿越哈。
叫穿越。
那还有很多电视剧，各位都知道。
但仲有好多电视剧，大家都知道噶啦。
后宫甄嬛传。
咩
后宫甄嬛传。
Whatever.
OK. 好，另外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是清朝康熙的时候。
清朝康熙的时候。
也是一个现代女子回到清朝康熙那时候去做宫女。
她是讲现代的女子回到清朝做宫女。
那怎么能够在当时那些众王子当中能够周旋在他们当中呢？
是在她们众王之中周旋呢。
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
这一个是现实生活里面做不到。
但是幻想说我穿越过去以后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理想。
你可以幻想我穿越过去之后就可以完成我的理想。
我最痛苦的就是你看完以后又回到现实里面了。
但最痛苦的就是你看完这个东西之后你又回到现实了。
或者网游网交网婚啊。
或者网游网交网婚。
这各位大家都听说过。
大家都有咁嘅经验。
有的人不认识的人在网上结婚。
我哋好多人唔认识嘅人喺网上面结婚。
等到见面的时候。
到见面嘅时候。
英国啊，这是真实的故事。
咁佢就见到呢个真实嘅故事。
结果那个女的是他妈妈。
原来嗰个女系佢妈妈。
也就是妈妈也在网上，然后儿子也在网上，两个彼此不知道。
妈妈喺网，个仔喺网上彼此唔知道。
后来说因为要见面了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他的儿子。
见咗面先知道系母子。
这些都是所谓解除忧愁的所谓方法。
呢啲都系有人哋用嚟解决忧愁嘅方法。
那各位知道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方法。
但系呢个都唔系真实嘅方法。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砍大山。
砍大山，
砍大山只有国内来的人知道。
只有国内嘅人
意思就是聊天，海阔天空的乱聊。
即系海阔天空咁乱咁喺度谈天说地啊！
对，谈天说地，对，好了，
谢谢。
好，那么基督徒解忧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咁啊，基督徒解忧愁嘅方法有啲咩唔同呢？
基督徒跟一般的人在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会有不同吗？
我哋同其他人有咩分别呢？
基督徒会不会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我们有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基督徒会不会朱颜改，就是原来很红的很红润的脸孔现在会 变老了，会衰老呢？会不会呢？
有没有朱颜改，就是以前很漂亮现在很肉酸。
基督徒会不会遇到悲欢离合呢？
我们会不会有悲欢离合呢？
基督徒看到月亮的时候会不会看到阴晴圆缺呢？
我们会不会见到阴晴圆缺呢？
你的人生当中会不会有阴晴圆缺呢？
我们人心里会不会有阴晴圆缺呢？
我们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忧愁的事情我们很难忘记呢？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忧愁的时候我们很难忘记呢？
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
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就可以被保佑说不会有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 脸貌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们会不会有我们会不会成了基督徒之后的样子永远不变，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那么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今天晚上为什么要来这里？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来在这里？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
如果我们今晚有慕道的朋友，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什么？
我们今晚在这里学习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福音，
我们讲的福音
到底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四节，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生当中会有忧虑的。
耶稣说我们人生会有忧虑的，
但是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基督徒同样会遇到值得你忧虑的事，
我们一样很多值得忧虑的事。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作为神国的人跟外邦人有不同。
但耶稣在这里讲，神国的人和外邦人有不同的地方。
这里讲的外邦人，
外邦人
在耶稣那时候是指非犹太人，
在耶稣时代是指非犹太人，
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他们就称之为外邦人，就是外国人的意思。
不是犹太人，他们叫他做外邦人，就是外国人的意思。
但是在耶稣在登山宝训，各位晓得刚刚这一段话是耶稣的所谓登山宝训。
刚刚讲这段说话是耶稣的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天国，也就是神的国。
耶稣讲到天国就是神的国。
他讲到说我们每一个要成为神国的人。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神国的人。
跟外邦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跟外邦人有不同的地方。
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没有忧虑。
并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就没有忧虑。
而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会有不同的三观。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不同的三观。
一般的人顾虑的就是衣食住行娱乐。
我们很多人忧虑就是衣食住行
娱乐，就是读书或者是快乐，
读书啊、娱乐啊、读书方面的事。
但是神国里面的人，
但是神国的人呢，
成为基督徒就进入神的国，
成为基督徒就进入神的国。
虽然我们活在世上，
虽然我们活在世上，
但是我的心是进入上帝的国，
但我的心在神的国里面。
我对神、对己、对人、对事物呢的看法就不一样。
我们对神、对己、对人、对物有不同的看法。
这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叫做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
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刚读的这段圣经，
耶稣讲说不要为衣食来忧虑。
耶稣说不要为衣食而来忧虑，
不是因为我们不会遇到衣食的问题，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衣食的问题，
而是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要先想想看到底我是谁。
我们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什么人呢？
因为我知道上帝是谁。
因为我知道上帝是谁。
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是谁，
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是谁，
那我就知道我是谁，
我就知道我是谁。
那我怎么面对人生中的忧虑？
我就知道怎样去面对人生的忧虑。
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神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万物不是自然就有的，
万物不是自然就有的，
不是进化而来的，
不是进化而来的，
这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创造的，
是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创造的。
他有步骤的来创造，
他有步骤地去创造，
按部就班的来创造，
按部就班地去创造。
那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他，
是等我们人能够认识他，
让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万物，
让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
因此人不是偶然出现的，
所以人并不是偶然出现，
不是生物的一个偶然率，然后就出现成为高等的动物，然后成为人类，
不是一个偶然率，从低等的生物变成高等食物而成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
上帝造人的时候，
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让人做一个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就是他可以跟上帝相通的。
有灵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沟通，
能够认识上帝的，
能够认识上帝，
能够了解他的心情，
能够了解他的心情，
能够拥有上帝的智慧，
能够拥有上帝的智慧，
有上帝的生命，
有上帝的生命。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所以耶稣讲，你的天父是知道的。
当我们讲上帝是天父的时候，
当我们讲上帝是天父的时候，
他不只是创造者，
他不只是创造者，
他不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不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而且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我们既然是他造的，
我们既然是他造的，
也是他的儿女，
也是他的儿女，
他赐给我们生命，
他赐给我们生命。
那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这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基督徒不是只是生活而已，
我们并不是生活而已，
不是我只是生活在这世界上而已，
我们并不是生活而在这个世界而已。
如果人只生在今世，
如果我们人只生在今时今日，
或者照一般人的观念说，人死了以后就好像灯灭了一样，就没有了，
就好像有些人的观念，人死了之后就好像灯灭了，没了，
那我们就只有今生的生活，
我们就只有今生的生活。
但是基督徒是上帝所造的，
但我们是上帝所造的，
是有上帝生命的，
我们有上帝生命的，
因此我们有永生，
所以我们有永生。
永生就是人有限的生命，
就是永生的意思，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
或者是一个痛苦的生命，
一个痛苦的生命，
或者有阴晴圆缺的生命，
有个阴晴圆缺的生命，
有悲欢离合的生命，
有悲欢离合的生命，
有限的生命，
有限的生命。
跟这位永生的上帝结合以后，
同这个永生的上帝结合之后，
认识到他是我天上的父以后，
认识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之后，
那我就有了永生，
我就有了永生。
一个有永生的人，
一个有永生的人，
在今生当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在今生里面我们有很多困难，
仍然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的容貌会改变了，
好像我们刚刚讲猪颜会改，
我们很多白马王子现在变白发王子了，
白马王子现在变成白发王子，
以前的白雪公主现在变白发公主了，
我们的白雪公主现在变成白发公主。
但是我知道我有永生，
但是我知道我有永生，
我知道我的容颜朱颜会改变，
我知道我朱颜会改，
但是神的心目中我永远是他的儿女，
但是在神的心目中我永远是他的儿女。
神永远爱我们，
神永远爱我们，
神永远眷顾我们，
神永远眷顾我们。
他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需要你的父亲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他知道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
他知道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
他知道我们的悲欢离合，
他知道我们的悲欢离合，
他知道我们有生老病死，
他知道我们有生老病死，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因为我知道上帝知道，
因为我知道上帝知道，
因此我不必那么忧虑，
所以我不需要这么去忧虑，
因为我的天父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我以为我在孤军奋斗，
我不是孤军奋斗，
我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心情，
我以为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
其实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其实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各位啊，不知道晓不晓得，我已经是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我一再再三的成功。
我一而再而三而成功的。
因为我已经有三个孙子跟孙女。
我因为我有三个孙仔孙女。
那这是我女儿生的，所以我是外公嘛。
所以我是我女生的，所以我是外公。
所以我三次成功。
所以我三次成功。
三次成为外公。
三次成为外公。
那我这三个孙子跟孙女呢，离我们家都很近。我两个女儿。还有女婿，他们家都离我们很近。
我的孙一同我住得好近，因为我的女婿，我女住得同我离得好近。
那很近，就每个礼拜都可以见面。
好近到我哋每个礼拜可以见面。
我们开车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我哋开车大概十分钟就到。
那所以呢，当然一方面很高兴哈，每一个礼拜都可以见到我的孙子孙女，
系好高兴每个礼拜都能够见到孙仔孙女。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他们两个小两口要去情调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两个要 去玩的时候，
比如说要去散步啊，要去什么吃东西啦，
就去散步去吃什么啊，
那就说哎，来请外公来帮忙看，
请外公来帮忙看手仔，
那我就随传随到，
我就随传随到，
所以叫传道，
叫传道，
随传随到，
随传随到。
好，那我去看他们的时候，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他们睡了，
好，让你手仔睡了，
那各位晓得那小孩子房间都会放一个那个摄影机吧， 好像闭路电视一样。
有时那些小孩在房间，他有个闭路电视。
那他在里面睡，我在外面看着嘛，有一个小萤幕可以看到他的动静。
他在里面睡，我在外面在个银幕上看到他们的动静。
那像我那个孙女儿呢，她有时候睡睡着就会醒过来。
我的孙女有时睡睡下会醒的。
醒过来以后，她看到，哎，怎么旁边没有爸爸妈妈在？
她一醒之后，觉得旁边没有父母亲不在。
她会叫叫爸爸妈妈，就会叫。
她会大叫爸爸妈妈。
那我当然不会理他。
当然我不会理他。
我虽然看着他，但是我不会说我就进去抱他。
我虽然我见到他，我不会立刻走进去抱他。
要训练他独立吧。
要训练他独立。
他当时一定想说，哎呀，怎么爸爸妈妈遗弃我了呢？
他当时可能会想到，为什么父母亲会遗弃我？
房间这么暗。
为什么那个房里面这么黑暗？
我很孤单。
我很孤单。
我很痛苦哎。
我很痛苦。
怎么没有人知道我呢？
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在外面都知道。
我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天父都知道。
我们天父都知道。
有时候他们小孩子在学走路。
有时小孩子学走路。
他摔跤了就坐在地上。
他学的时候一不小心跌在地下那里。
我不会去扶他。
我不会扶他。
因为我要他自己学习站起来。
因为我要他自己学到自己站起身。
那他看没有人的时候，他看好像没有人在注意他。
他可能会觉得没人在注意他。
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他自己起身了。
如果有人在注意他。
如果有人注意的话。
他就会假哭。
他可能在这里假在这里假
喊。要得到一些同情。
等到人家来同情。
所以我通常不去理他。
通常不会理他。
但是我都知道。
但我都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其实都看着他。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注意力一路都在他身上面。
但是我不会有求必应。
我不是有求必应。
因为他要长大，他要独立。
因为他要长大，他要独立。
当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
当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
我们成长的过程，
我们成长的过程，
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
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
或者我现在所遇到的痛苦，
或者我现在遇到的痛苦，
其实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耶稣在刚刚那段经文里面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好像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说，你所需要你父神是知道的。
但是他虽然知道，
他虽然知道，
但他不一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他不一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长大成熟，
因为我们要长大成熟。
第二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是谁呢？
我是谁？
我比飞鸟野花万物更贵重。
我比飞鸟野花万物更贵重。
刚刚耶稣说，你看空中的飞鸟啊，地上的花，它们生命都很短暂的。
你看下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花，生命都很短暂。
但是上帝都会眷顾他们。
但上帝都会眷顾他们。
他说何况你们呢？
何况你们呢？
你不是更贵重吗？
你不是更贵重吗？
我们贵重到一个地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贵重到个地步，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脱离罪恶。
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脱离罪恶。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极重的代价赎回的。
这个是用极大的代价赎回来的。
因此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所用。
那么天要降大任于斯人，
天将降大任于人也。
各位晓得后面接下来怎么读，
大家知道下面是什么了，
就是你要让你饥饿，
你要将饥饿，
让你心里遇到很多的痛苦，
将你心遇到很多痛苦，
让你遇到很多的磨练，
遇到你很多的磨练。
那所以让你动心忍性，
所以你动心忍性，
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心情，让你的性格能够坚强，
将你的心情，你的性格能够坚强。
然后呢，你能够承担重要的责任，
所以你能够承担重大的责任。
上帝看重我们，
上帝好看重我们，
因此他容许我们遇到灾难，
所以他容许我们遇到灾难，
他容许我们遇到人生中许多无常的事情，
我们遇到我们很多人生中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贵重的，
因为我们是贵重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
如果有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虽然我会遇到生老病死，
虽然我会遇到生老病死，
虽然人生常常会有改变，
虽然人生常常会改变，
但我不会因为我现在得到了我就非常的高兴，
我并不是说我们得到就应该非常的高兴，
我也不会因为我遇到很多困难我就悲伤的不得了，
我也都不应该遇到困难就悲伤的不得了。
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为神国的人，
我们要成为神国的人。
那成为神国的人就要先求他的国，
成为 成为神国的人就是先求他的国。
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呢？
什么叫先求他的国？
意思就是说我先让上帝的主权在我的生命中。
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将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个国家最重要就是宣布主权。
一个国家最重要就是宣布主权，
说这个黄岩岛是我们的，
这个黄岩岛是，这个黄岩岛是我们的，
钓鱼台是我们的，
钓鱼台是我们的，
这是宣布主权，
这个宣布主权。
那么进入神的国就表示说我愿意让上帝在我生命中掌权，
进入神的国就是我愿意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
然后我求他的意，
我就求他的意。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意呢？
我圣经里面话会俾我哋听咩系神的意。
我们因着信被称为义，
因为我哋嘅信被称为义。
我们信靠他，
我哋信靠佢，
顺服他，
顺服佢，
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
让神嘅旨意成就在我哋嘅身上，
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情况，
我哋就可以面对任何嘅情况。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忧愁。
呢个耶稣教我哋点样去面对忧愁，
不是借酒浇愁，
不是借酒消愁，
不是买 iPhone，
买 iPhone，
当然各位可以买，
但大家都可以买，
但是不要以那个就作为代替品，
不要用那些东西来做代替品。
我们真正的解决的方式，
我们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回到造物主的面前，
回到造物主的面前，
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
认识我们在天上造物的父，
我们顺服他，
我们顺服他，
信靠他，
信靠他，
这是最有福的人，
这个最有福的人。
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这个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
我们有这种认识之后，
我们就能够走出死荫的幽谷，
我们就可以走出死荫的幽谷，
走出忧郁的幽谷，
走出忧郁的幽谷。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
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也都在一个幽谷里面，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你所关心的人，
你所关心的人
也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
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走出这个幽谷，
走出这个幽谷。
我们可以真诚的来把自己一生的过患、悔恨、恐惧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真诚的将自己一生的过患、悔恨、恐惧带到耶稣面前。
很多事情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
很多事情没办法挽回的，
故国不堪回首，往事也不堪回首，
故国不堪回首，往事亦不堪回首。
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的失败，
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的失败，
婚姻上，
婚姻上，
学业上，
学业上，
或者工作上，
或者工作上，
或者在关系上，
或者在关系上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失败，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失败。
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幽谷，
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这个这样的幽谷。
刚刚陈长老介绍的这个海外校园杂志，
刚刚陈长老所介绍的海外校园的杂志，
我们在1990年代出版的时候，
我们1990年出版的时候，
那绝大部分是经过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
就是经过那一班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一代
啊，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创伤，
好多人都有好多的创伤。
这些创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创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婚姻的破裂，
婚姻的破裂，
关系的破裂，
关系的破裂。
婚姻就是夫妻之间，
婚姻就是夫妻之间。
关系的话常常是儿女跟父母之间，
关系就是时代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
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很多父母亲跟子女不住在一起，
很多的父母和子女不是住在一起。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是跟着外公外婆或者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很多人是要靠，很多的子女是靠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去养大的，
因此子女跟父母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等到改革开放以后，
到改革开放之后，
那父母亲又要急着要立足， 要重新开始，
他们父母亲很急迫地要重新开始，
所以常常没有时间跟子女在一起，
所以时时都没有时候跟子女在一起，
所以感情就非常的疏远，
所以感情非常的疏远。
那这一种痛苦是一生的痛苦，
这种痛苦是一生的痛苦，
或者夫妻之间彼此的折磨，
好像 夫妻之间彼此的折磨，
也是一个最深的痛苦，
一个最深的痛，这个也很痛苦。
海外校园杂志的见证当中，
海外我们的杂志的见证当中，
最多的就是这两种见证，
最多就是这两种的见证。
那为什么这么见证这么多呢？
为什么见证这么多呢？
因为许多人经历这些痛苦以后，
因为很多人经历了这种痛苦之后，
有的人是一直痛苦下去，
有的人一直这么痛苦下去，
那一直的坚持要痛苦，
他们坚持要去痛苦。
但是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人，
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说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求耶稣基督赦免他，
主耶稣基督赦免他们，
求耶稣基督拯救他，
主耶稣基督拯救他们，
主耶稣基督改变他，
主耶稣基督改变他们，
让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饶恕成为他的生命，
当他藉着基督耶稣的爱和饶恕变成他们的生命，
因此破镜可以重圆，
因此破镜可以重圆，
或者子女跟父母之间的那个隔阂可以修补，
虽然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可以修补，
这是奇妙的事，
一个奇妙的事。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见证，
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见证。
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的曾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曾经，
也就是我们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是我们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
或者一些很懊悔的事情，
可能很懊悔的事情，
耶稣能够改变这一切，
耶稣能够改变一切，
这叫福音，
这叫福音，
这叫好消息，
这叫好消息，
这是真真实实的经历，
这是真真实实的经验。
第二个，我们面对这些忧愁的情况的时候，
另外当我们面对这些忧愁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早上起来唱一首感恩的诗歌，或者读一句感恩的话语，
我们可以早上唱一首感恩的诗歌，或者读一个感恩的话语，
有很多圣经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
很多圣经里面经文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有四年的时间在宾州那边一个叫 Lancaster 那个地方牧会，
我还有四年的时候在宾州 Lancaster 一个地方牧会，
那时候我一面编杂志一面牧会，
我那时一边编杂志一边牧会。
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位姐妹，
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姊妹，
那她是从越南来的华侨，
她从越南来的华侨，
她是讲广东话的，
她讲广东话的。
那他到我们那里以后呢，是美国人把他带过来的，
他是美国人将他带过来的，
因为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
因为他有严重的忧郁症。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华人，没有用普通话的聚会，
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我们那时候是用普通话的聚会，
没有原来还没有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普通话的聚会。
所以他去了美国人的教会，美国人非常关心他，帮助他，
所以他去了美国人的聚会，美国人很关心他，爱他，
但是语言不太能够通，
但是他语言没法沟通，
所以就把他带到我们华人教会来，
所以将他带到我们华人教会来。
那来的时候我看他骨瘦如柴，
我见他来的时候骨瘦如柴，
我们就常常去帮助他，关心他，
我们常常去关心他，爱他。
那他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听他的故事，
他们在越南的时候很有钱，
他在越南的时候很有钱，
但是后来因为逃难的缘故，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因为他们逃难的关系，他们钱都没了，
他们坐船逃难出来，就是叫各位晓得叫难民，成为难民，
他们是坐船出来，所以他们是难民。
那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安顿在宾州这个主要乡下这个地方，
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安顿他们在宾州乡下的地方，
那他们希望赶快恢复他们的经济的能力，
他们希望赶快恢复他们经济的能力，
所以他丈夫到餐馆去做厨师，
所以他爸爸去餐馆做厨师。
那各位晓得厨师一个礼拜有休息一天，
大家知道厨师一个礼拜只能够休息一天，
那他休息那天又再去另外一家 再做，
他休息那天又去第二间做，
那就长年累月的完全没有休息，拼命的做，拼命的做，
他就长年累月的没有休息，搏命地去做，
就四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
他四十几岁就去了。
那他这一死还有三个孩子，
他去了之后有三个小孩，
那可以说真的是过劳死，就是太劳累死了，
他是劳碌而死啊。
那这个太太这个妈妈就非常的懊悔，
她这个妈妈就 很懊悔啊，
她就常常到晚上的时候没办法睡觉，
她晚上就没办法睡觉，
那她没办法睡觉，她会打电话给那些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
她 佢唔能够瞓觉嘅时候，佢就打电话俾佢美国嘅弟兄姊妹。
那些弟兄姊妹也真的很有爱心去陪他。
佢嗰啲弟兄姊妹好有爱心嚟陪他。
但是无论如何语言总是不太通。
但系佢语言就系唔通。
所以后来他就找我们了。
后来佢就嚟揾我。
常常晚上会打电话嚟给我跟师母说，要到他家去。
佢晚黑有时候会打电话叫我同师母去佢屋企。
那特别是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天，
特别佢丈夫去世嗰一日，
那么那一天是绝对不可能睡觉的。
佢嗰晚系绝对唔能够瞓觉。
他就觉得有人在掐他的脖子，
佢好似有人捻佢条颈咁。
他觉得脑后面有风在吹，
佢个背佢头后边有风吹佢。
他非常的紧张，
佢非常嘅紧张。
那我们就去，我们就读圣经给他听。
我哋去到就读圣经俾佢听。
我们跟他唱诗歌，
我哋同佢唱诗歌。
我们跟他一起祷告，
我哋同佢一齐祷告。
后来我们觉得说不能每天都这样，
但系唔能够每晚都咁样做。
我们就说好，那你以后我们读一节经节，你就跟我读一节。
以后我读一节经节，你就跟我读一节经节。
录下来，
录落嚟。
我们那时候只有录音机，就录下来。
佢用录音机嚟录录。
然后我们唱一段，你跟着唱一段。
我哋唱一段，你跟住我唱一段。
我们祷告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
我祷告一句，你跟住我祷告一句。
我们全部把它录下来。
全部将佢录咗。
我们将录了一共七天用的，七天的。
我哋录咗一共可以够七日用嘅。
那就礼拜一你就唱这首诗歌，读这段经文，做这个祷告。
礼拜一，你读一首诗歌，唱对一段经文，唱
然后他就跟着这样做，跟着录音机这样做。
他就跟着录音机这样去做。
整整两年的时间。
总共两年的时候。
他一直在这样挣扎奋斗。
他一直是这样的挣扎奋斗。
后来他终于完全得到释放。
他最后能够完全能够释放。
那真的是上帝的工作。
这是上帝的工作。
他就不再紧张了，就不再这个忧郁了。
他就不再紧张，不再忧郁了。
他就开始很积极的工作。
他就继续可以去积极的工作。
他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他有三个小孩要抚养。
那礼拜天的晚上。
礼拜日的晚上。
他跟原来那些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市中心去。
他们跟美国的兄弟姊妹去到市中心那里。
各位晓得美国的市中心都很可怕的。
大家知道美国市中心通常都比较可怕
的。上海的市中心是很热闹的。
上海的市中心是很热闹的。
美国市中心通常一般人不敢去了。
美国的市中心通常一般人不喜欢去。
他就跟这些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发单张去传福音。
他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发单张去传福音。
虽然他的英文很有限。
虽然他的英文很有限。
但是他就很勇敢的他要去传福音。
他很勇敢的去传福音。
我们就发现说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
我们发现到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
我们读上帝的话，
我们读上帝的话，
我们唱这些诗歌，
我们唱这些诗歌，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你会发现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就跟着这些诗歌，跟着这些经文进入我们心中。
我就会发觉上帝的能力就跟着这些诗歌，跟着这些经文进入我们里面。
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
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好不好？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一起读来。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来，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诗篇五十七篇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说说不出来的叹息，
讲不完的叹息。
有时候我们连祷告好像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有时候我们只能叹息，
我们有时候只能够叹息，
但是连圣灵都替我们叹息，
连圣灵都为我们叹息，
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心，
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心。
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安慰和造就的工作，
上帝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安慰和造就的工作。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因此当我软弱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尽管来祷告，
我尽管去祷告，
我尽管把我心里面的声音讲出来，
尽管将我们心里面的心声讲出来。
让你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
将我哋嘅痛苦表达出嚟。
有时候你说我讲不出来，
有时候我哋讲唔出嚟啊。
那圣灵会替我们来祷告，
圣灵会替我哋讲告，
这是极大的安慰，
呢个极大嘅安慰。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看到一件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好像没有相关。
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好像没相关，
但是上帝让他结合在一起，
但上帝让他结合一起，
让他配合在一起，
让他配合一起，
就产生很大的功效，
就产生很大的功效。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开始的时候是有盼望，使人有盼望，
开始就是使人有盼望，
结果是如何呢？
结果是什么呢？
大有盼望，
大有盼望，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这是一个心里的寄托，
是一个心里面的寄托，
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
一个真实的经历。
因为神知道，
因为神知道，
甚至他可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他用甚至用讲不完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可以唱一些诗歌，
我们可以唱一首诗歌，
比如像英文的叫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像这种歌，
好像
还有像耶稣爱我，
好像耶稣爱我，
这小孩子的歌，
小孩子唱的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这些儿童诗歌我们可以常常唱这些歌，
这些儿童的诗歌我们可以唱，
野地的花各位都会唱，
野地的花大家都知道，
耶稣恩友各位也
都很熟悉，耶稣恩友大家都知道，
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担当我一切的罪担和忧虑，
他担当我一切的罪恶和忧虑，
而且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
并且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难处带到他跟前。
我不知明天会如何，
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但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
但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
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
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
但是他应许我们生活有力量，
但他应许我们生命有力量，
行路的时候看到亮光，
我们行路的时候看到亮光，
那这是恩典，
这个恩典，
这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了。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建议各位呢，常常思念或者留意一些感恩的人或者事情。
我哋应该，我鼓励大家思念或者留意一个值得人感恩嘅人嘅同埋事。
为什么我们来教会？
点解我哋嚟教会？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可爱的人。
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可爱嘅人。
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
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
有很多是可以让你得到激励的人，
有很多人能够激励你的人。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来，
我们一起读。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里告诉我们说，思念那些真实的事情、可敬的事情。
这里叫我们思念那些真实可敬的事。
有可爱的，有美名的。
有可爱，有勉励的。
我相信各位会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
我相信你会遇见到很多这样的人，遇到见到很多这样的事。
我们常常去思念说，在我周围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事呢？
我们应该思念一下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呢？
不要单单去看那些可恶的人、可怕的人，
不要单单去看那些可恶可怕的人，
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
那些人一定有的，
但是不要整天只看到这个也是这样，这个人也是这样，
不要看到这个也是这样，那个也是这样。
你要看到你周围当中上帝为你预备了许多很可爱的人，
你要看看我们周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
你现在看一下你旁边的人是不是他很可爱，
你看你旁边的人是不是很可爱，
你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看，
你有没有看出他可爱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他可爱的地方。
这边有两张照片，
有一度有两张相。
左边那张照片呢，是我每一次去芝加哥的时候都住在这一对夫妇家。
左边嘅相就系我喺芝加哥嘅时候住喺呢对夫妇嘅屋企。
他们是从上海来的，
佢哋从上海嚟。
很早很早就来美国读书，然后工作。
好耐以前就嚟咗美国读书工作。
然后他原来在我们洛杉矶那边，
佢喺我哋洛杉矶嗰边。
他们的家开放做聚会的地方，
佢哋屋企开放做聚会嘅地方，
常常都是几七十个人、八十个人，
成日都七八十个人喺佢屋企。
我每一次去他们 人家聚会，
我每一次去佢屋企聚会，
如果我要走出来，要踩在人的身上才能够走出来，
可能我要踩人哋嘅身上先出到嚟。
那后来他们搬到芝加哥去，
后来他们搬到芝加哥，
我每次去芝加哥他们一定要我住他们家，
我去到芝加哥的时候他一定要我住
他们家。这位弟兄已经75岁，
这位弟兄已经75岁，
他坚持一定要去机场接我，
他坚持去飞机场接我。
其实我跟他说不需要，我别叫年轻人来就好了，
我跟他说找些年轻的来接我啦，
但他就一定 要自己去接我，
但他一定要来亲自接我。
每次我住他们家要走的时候，
我每一次去到他家要走的时候，
他要检查我的行李，
他检查我的行李，
为什么要检查呢？
要检查呢？
他把我的行李箱打开，
他将个行李箱打开，
看有多少空间，
他有几多个空间，
他开始塞包子、馒头、大饼，
他将那些面包、大饼、馒头全部塞进去，
一定要塞满为止，
一定要塞满为止，
然后再看我的背包，
就看我的背包，
背包还有空间，
背包还有空间，
再塞馒头，要塞塞面包，
又要再将啲馒头面包整入去，
都是他自己做的，
佢自己做嘅。
那么他就是很有爱心，
佢好有爱心，
那真是可爱的人，
一个可爱嘅人。
有时候我看到可恶的人的时候，
睇到可恶嘅人嘅时候，
想想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可爱的人，
我谂下世界上仲有咁可爱嘅人，
就很得安慰，
就好得安慰。
那当然右边这个各位知道是谁了，
大家知道右边呢个系边个啦？
就是我三个孙子孙女，
因为我三个孙仔孙女。
有时候我很郁闷的时候，
我好似我郁闷嘅时候，
就把我的 iPhone拿出来，
就将我的 iPhone 拿出来，
然后把他们的照片就翻出来看看，
将佢照片翻出嚟睇下，
也可以得到很多安慰，
亦都好得到好多嘅安慰。
我想我们当中这些做祖父母的都了解我的心情，
我哋做祖父祖母嘅都好了解呢种咁嘅心情。
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注意那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事。
我哋要知道嗰啲可爱嘅人睇可爱嘅事。
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旁边，
上帝将佢哋放喺我哋嘅旁边。
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些有爱心、有智慧、有喜乐的朋友。
我哋求上帝俾我哋一些有爱心、有智慧、有喜乐嘅朋友。
你自己要做别人这样的朋友。
我哋自己要做人哋咁样嘅朋友。
能够聆听。能够听，
能够听，
能够陪伴，
能够陪伴，
能够跟你共享快乐，
我们共享快乐，
可以跟你一起来面对忧愁，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忧愁。
我们再读下面这两句话好不好？
我们读下面两句话，
分担的痛苦会减半，共享的快乐是双倍，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意思。
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
虽然这不是圣经的话，但是圣经有这样的意思，
圣经是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圣经讲到说，朋友就是为患难而生的，
朋友就是为患难而生的，
兄弟要常常亲热，
兄弟要常常亲热，
兄弟姐妹之间常常要亲热，
兄弟姐妹之间要常常有亲热，
朋友是在患难之中才是朋友，
我们朋友在患难里面才是朋友。
请问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你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他倾诉吗？
你有痛苦的时候可以跟他申诉吗？
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了解你吗？
你觉得有委屈的时候可以跟他申诉？
你很关心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他不会嫉妒你吗？
你很开心地跟他分享，他不会嫉妒你。
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你的朋友能够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安慰，得到聆听，得到陪伴吗？
你的朋友在你的身上得到安慰、聆听和鼓励。
大概在十多年前，海外校园有一位作者，
是十多年前我们海外校园杂志里面一个作者，
他是从中国来，然后在美国读了博士学位，
他是中国来在美国读博士学位，
后来他到纽约州去工作，
后来他到纽约州做工作，
后来又到 Toronto 去工作，
他到多伦多做工。
那他去那些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去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他没有朋友，
因为他没有朋友，
他觉得很孤单，
他觉得很孤单。
那因为他跟我和师母都是好朋友，是 很熟，
因为他跟我和师母都很熟，
那他就常常会打电话来，
他时时都会打电话来。
那时候没有 iPhone，
那时没 iPhone，
iPhone 的话 有 speaker 就可以，就说可以免提哈。
我哋如果有 iPhone 有嗰、那个放声机，大家可以大家听。
那时候都是电话，电话就要贴着耳朵听。
因为电话咧只能够贴住个耳仔嚟听。
那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要从左耳换到右耳，再右耳再换到左耳。
因为佢打声电话讲到好耐，所以我有左耳换咗右耳，右耳换翻去左耳。
因为他每一次讲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
因为佢每一次讲就两三个小时。
啊，他而且讲的会重复的讲，重复的讲。
而且佢讲嘅时候会重复重复咁讲。
上次讲过的，这次又讲。
佢上次讲过，今次又讲。
各位晓得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点解咧？
因为他好像迷路一样。
因为佢好似迷路。
他心里面迷路了。
心里边迷咗
路。迷路的话就又走回来，又走回来。
迷咗路嘅话，就好似转圈咁转嚟转去。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太大的帮助。
我哋冇办法帮佢有大俾佢大多嘅帮助。
因为那些问题他要自己去解决。
有啲问题佢要需要自己解决。
他不容易交朋友。
佢唔能够，佢唔系好容易交朋友。
他常常喜欢看到人家可恶的地方。
佢成日睇到人哋可恶嘅地方。
没有看到别人可爱的地方。
会睇唔到人哋可爱嘅地方。
那我们当然劝告他。
我成日都劝告佢。
但是他要自己去面对。
但系佢要自己去面对。
他到多伦多去以后。
佢喺多伦多区嘅时候。
他说那里的人大部分都讲广东话。
他说那里大部分人都讲广东话。
他不会听广东话，不会讲广东话，他也觉得很孤单。
他不懂听，不懂讲，所以觉得很孤单。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听他讲。
我只能够听他讲。
我们有时候给他一点劝解。
我跟他一点劝解。
但是我们只是听，我们只是聆听。
我只能够听。
也是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他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去工作，
后来他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工作，
香港就更少人讲普通话了，那时候
香港就更少人讲普通话，
现在已经多了，那时候很少很少，
现在很多，但是当时很少很少。
但是他去香港以后，
但他在香港之后，
他就振作起来了，
他振作起来了，
真是神恩典给他，
神的恩典给他。
他在那里很积极很认真的工作，
他在那里很积极认真的工作，
而且出了好几本书，
他出了好几部书。
后来他回到中国去，
后来他回到中国大陆，
很偏僻的地方去，
去到很偏僻的地方
去做教书跟传福音的工作，
做教书和传福音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当时这样陪伴他，
就是我们当时这样陪伴他，
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
我们虽然不能够做什么，
但是上帝可以让他自己站立起来，
但是上帝可以让他自己站立起来。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朋友。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忧愁的光景中？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在忧愁的光景
中？因为我们总觉得说自己不完美，
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完美。
我们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
我们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
我想我们来美国读书工作都一定要完美，
我们相信我们来到美国读书做工我们都要完美，
都希望要完美，
都希望要完美，
但是又做不到完美，
但做不到要完美。
或者我们做丈夫做妻子，
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
做母亲做父亲，
做母亲父亲的，
我们也很不完美，
我们很不完美，
因此我们就有很多痛苦，
所以我们有很多痛苦。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要一定完美，
我只要求我自己尽力而为，
我们要要求自己尽力而为。
因为当你要求自己完美的时候，
当我们要求自己完美的时候，
好像把自己当上帝一样，
好像当自己当上帝一样，
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
只有上帝是完美的，
人怎么可能完美呢？
冇可能完美。
那你为什么要求自己完美呢？
点解要求自己完美呢？
还有你为什么要求你的孩子完美呢？
点解我哋要求我哋嘅仔女完美呢？
你为什么要求你的丈夫完美呢？
点解我哋要求我哋嘅丈夫完美
呢？或者你为什么要求你的妻子完美呢？
点解要求我哋嘅妻子完美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冇可能嘅事。
我们啊，只要看到进步，
我哋只要睇到佢有进步，
我们就感谢，
我哋就感谢。
只要我昨天比今天比昨天好一点，
只要我今日比琴日好一啲，
或者已经有一点点进步了，
可能有少少嘅进步，
我们就学习感恩，
我哋学习感恩，
让我们从要求完美的光景当中能够出来，
我哋从要求完美嘅光景中出嚟。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睇到呢张相吗？
这是四十年前的我，
依个系四十年前嘅我。
那时候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做编辑，
我喺嗰度就已经做编辑。
四十几年前那时候做编辑的话，不像今天。
其实四十年前做编辑唔好似今日。
那时候中文打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平台。
以前中文打字一个好大好大嘅平台。
那平台上大概有几百个中文字是千字，各位知道哈？千字。
我要逐个逐个字去拣。
那打一个字，啪打上去就一个字，啪再打上去又一个字。
一个一个字咁打。
那万一打错了呢？
如果打错，
因为你总不完美，一定会打错。
因为我哋唔系完美，成日都打错，咁
点
办呢？
那就只好剪贴。
就剪贴，
就是去打一个字，然后把它剪贴了，再贴上去。
就是打错咗，又打个新嘅，又将佢剪咗，又贴上去。
是非常麻烦的事。
一个非常麻烦嘅事。
不像我们今天可以 erase， 可以什么 delete， 然后可以重新再弄。
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可以 cut and paste。
那所以我们做文字工作就一定要完美，
所以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一定要完美，
但是又不完美，
但是又不完美，
所以很痛苦的，
所以很痛苦，
常常会睡不着觉的，
常常睡不着觉，
因为有时候杂志出来了，
因为有时杂志出嚟，
立刻有读者打电话来，
即刻有人打电话嚟，
说哪一行哪一个字错了，
边一行边一个字错咗，
或者1973年怎么写成1972年，
点解1973年写1972年？
有时候呢，是我们在校对的时候都没有错，
有时候我喺校对嘅时候冇错，
但是他各位晓得印刷要做成一个叫照片一样的哈，
大家都知道做印刷嗰阵时要将个印刷嘢做一个照片咁样，
那有时候那个照片的尺寸跟那个纸张的尺寸不一样的时候，
有时照片嘅尺寸同纸张嘅尺寸唔一样，
有时候会漏掉一行，
有时会漏咗一行，
整整一行就不见了，
整一行都唔见咗，
那等到印出来以后，
印咗出嚟之后，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
没有办法再更改啦，
冇办法再更改啦，
那怎么办呢？
咁点办呢？
要懊悔到死掉吗？
咁懊悔到要死咩？
那就只好交托给上帝啦，
只有交托给上帝，
所以求上帝让那读者看不见，
让个读者睇唔到啲咁嘅嘢。
那这就是所谓我不能要求我自己完美，
所以就系我冇办法要求自己完美，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我哋只能够尽力而为。
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
只要我哋有咁样嘅心，
我们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我哋就唔会咁痛苦啦。
当你在忧虑的时候，
当我哋去忧虑嘅时候，
或者我们甚至有忧郁的情况的时候，
喺忧郁嘅时候，
我们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我哋做一啲美好嘅事，
比如说艺术的创作，
艺术嘅创作，
画画，
画下画，
或者学弹吉他，
做下盆栽啊，
或者是学习做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啲事情，
去拈花惹草，
去拈花惹草，
就是你去种花种草，
即系种花种草，
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你心情愉快，
因为呢个可以帮助你心情愉快，
这些花草都有生命。
因为这些花草都有生命，
你看到这花长出来了，
看到这个花生出来，
你看到这些草冬天的时候好像要死了，一下春天又出来了，
好像冬天死了草春天又出来了，
你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
你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
对我们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你帮助有需要的人，
去做教会，在教会做义工，
在教会里面做义工，
到医院到学校去做义工，
做医院去学校去做义工，
去做帮助人的事，
去做帮助人的事，
跟人有关的事情，
跟人有关的事，
不要躲在家里面看网络小说，
不要在躲在家晚上网，
或者幻想去明朝，
或者在这里幻想我们明朝，
那些帮助都不大，
这些帮助没用的，
我们去看到实在的人，
我们看实在的人，
看到一些有痛苦有需要的人，
去看一些有痛苦有需要的人，
你去帮助他，
去帮助他，
你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爱，
而喺同佢哋身上得到好多嘅爱，
得到很多的安慰，
好多嘅安慰。
上帝也借着你的爱，让你学习能够爱别人。
上帝藉着佢爱，帮助我哋有爱心去爱人。
爱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
爱系一个操练嘅过程。
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学习领受上帝的爱。
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领受神的爱，
但愿神帮助我们，
但愿神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跨越苦海的桥梁，
让我们跨越苦海的桥梁。
这一首歌，这首歌本来是英文的歌，
这首歌本来是英文的歌，
是1970年的时候写的，
1970年写的。
那这有两位弟兄，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唱很多圣诗，这一首诗事实上也是圣诗的一种。
这个是一对兄弟，可能是基督徒，因为他写了很多有关，唱很多有关圣经的圣诗。
那这 Simon and 叫做
Garfunkel
各位到 YouTube 去看他们的演唱，
大家去 YouTube 看到他的演唱，
你到 YouTube 里面打出他们的名字出来，
你只要在 YouTube 里面打他们的名字出来，
那就会看到很多他们演唱的歌的那个实况，
你会看到他们很多演唱的歌曲。
他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唱的时候，
他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唱的时候，
大概十几万人在听他们演唱，
有十几万人听他们的演唱，
有人说他们的声音是天作之合，
有些人说他们的声音是天作之合，
两个人的和声好像是一个人唱两个声音一样，
好像他们的和声好到好像一个人唱两个声音那样。
我们来读这一首歌，
我们来读这首歌，
我们一起读来，
我们一起读。
当你精疲力尽，当你无力自强，我擦干你一切的眼泪，我在你身旁，日月艰辛难忍，有朋世上凄凉，我舍身俯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我舍身俯下， 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那这首歌的英文的名字呢，就是 The 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它的英文 名叫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首诗歌，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歌，
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是很多美国人都会唱的歌，
在70年80年很多美国人都会唱的。
另外一节，
另外一节，
当你灰心绝望，当你街头彷徨，驱开暮色的沉重，我为你承担四处苦痛环绕，漫漫黑暗苍茫，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
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
这是用耶稣基督的语气来写的，
这个用耶稣基督的语气来写的。
当我们在彷徨的时候，
当我们彷徨的时候，
当我们心情沉重的时候，
当我们心情沉重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周围都黑暗苍茫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周围黑暗苍茫的时候，
耶稣说 I lay down， 就说我自己 lay me down， 我把我自己弯下来。
耶稣就说我将我自己摆在你前面，
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
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
耶稣让我们从这里可以跨越出来到另外一边去，
耶稣帮助我们从一边到另外一边。
刚刚我讲过，
我刚刚讲过，
我见过我们海外校园很多的作者跟读者，
我见过海外杂志的很多作者和读者，
他们来自很痛苦的往事，
他们同很痛苦的往事，
他选择继续痛苦下去，
他们选择继续痛苦下去。
也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
他们放下自己的面子，
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的骄傲，
他愿意接近耶稣，
他愿意接近耶稣，
他愿意说耶稣你做我的桥梁，
耶稣啊你做我的桥梁，
我就凭着信心踏上去，
我就凭我的信心踩上去，
我走过去，
我走过去，
我要到彼岸，
我都要到彼岸，
我要进入神的国，
我要进入神的国，
我要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要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要成为神的儿女。
为什么继续流浪呢？
我为什么要继续去流浪呢？
为什么做浪子呢？
为什么要做浪子呢？
为什么做孤儿呢？
为什么做孤儿呢？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天父的家，
可以认识这一位天父，
可以认识一位天父，
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儿女，
而且跟众儿女一同来明白他的爱，
并且同其他的儿女一起来明白他的爱。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们低头祷告，
我现在低头祷告。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到苏东坡的诗。
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到苏东坡的诗。
我们读到李后主的诗。
我们读到李后主的诗。
我们也读到这位 Paul Simon 他们所写的诗。
我们读到Simon Garfunkel 的诗。
我们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
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生。
一个是何等的无奈。
一个何等的无奈。
一个何等的悲观。
一个何等的悲观。
一个他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他知道。
耶稣是他的桥梁，
耶稣是他们的桥梁，
让他能够进入永生，
能够帮助他进入永生，
他能够认识这位天父，
他能够认识一位天父。
你愿意也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愿意让上帝成为你的天父吗？
你愿意让上帝作为你的成为你的天父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我们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候。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求神继续的引领你，
你求神继续的引领你，
让我有更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让我有更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如果你是一个慕道的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慕道的朋友，
我盼望你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
我盼望你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
有新的世界观，
有新的世界观，
新的价值观，
新的价值观，
新的人生观，
新的人生观。
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教导我们的。
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所教导我们的。
你的心情，
你的心情，
你的现况，
你的现况，
你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愿意接受他吗？
你愿意接受他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我们有一点思想的时间，
我们有一段思想的时候，
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候。
首先我要请问我们当中的基督徒，
首先我要请问当中的基督徒，
你愿意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吗？
你愿意成为人的安慰和帮助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帮助其他神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去帮助其他神的儿女吗？
你愿意把上帝的爱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见证传达出去吗？
你愿意将神上帝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传出去吗？
你愿意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
你愿意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
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吗？
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吗？
若是你愿意，
如果你是愿意的话，
你在神的面前举你的手，
你在神的面前举你的手。
咱们周围有那么多需要的人，
我们座位上面有很多需要的人，
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
你成为这种人吗？
愿意的话举手，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手。
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表示，
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示，
让我们去安慰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让我们去安慰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做过受过创伤，我们成为创伤者的安慰者。
我们经过创伤的人去安慰那些有创伤的人。
请放下，
请放下。
我也要请问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
我现在请问当中慕道的朋友，
你来过教会，
你来过教会，
你可能听过福音，
你可能听过福音，
你愿意在今天晚上让上帝成为你的天父吗？
你愿意今晚让上帝成为你的天父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你跨越苦海的桥梁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跨越苦海桥梁的救主吗？
如果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
如果有这样的人，
你可以举起手来，
你可以举起手来。
感谢主，
感谢神。
举手是表示我今天晚上在上帝面前立志，
举手表示我今天在上帝面前立志，
我愿意成为他的儿女，
我愿意成为他的儿女，
我愿意跨越苦海的桥梁，
我愿意接受他跨越苦海的桥梁，
我也愿意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我也愿意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
还有没有哪位慕道朋友愿意今天晚上做这样的决志？
还有没有别第二位慕道的朋友今晚想做这样的决志？
感谢主，请放下。
感谢神，你可以放低。
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哪位？
如果神的话激励你，
如果神的话激励你，
若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给你感动，
或者刚刚唱的诗歌对你有感动，
若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带给你安慰，
或者我们刚刚读的经节对带到你有给你有安慰，
你愿意成为神国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神国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吗？
你愿意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吗？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
我最后问一次，
我最后问一次，
耶稣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耶稣说过了我们世上会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你有平安，
我与你们同在，
我同你一起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极大的安慰，
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那我们必须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
说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神的面前，
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神的面前
做这样的决定呢？
做这样的决定呢？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哪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知道我们的心情。
你知道你的心情。
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历程。
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历程。
你知道我们的痛苦。
你知道我们的痛苦。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的需要。
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我们一切需要用的。
你都是知道的。
你都是知道的。
你也知道我们今天晚上。
你都知道我们今晚。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知道自己是你的儿女。
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
知道你改变我们的生命，
知道你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知道万有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
我们知道万有都是归于你，是你的。
因此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因此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感谢，
献上感谢，
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感谢你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也何等的盼望，
我们有何等的盼望，
我们周围的朋友，
我们周围的朋友，
我们的慕道的朋友，
我们慕道的朋友，
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
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
你应许我们，
你应许我们，
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神名的人，
就是信神名 命的人，
神就赐给我们权柄，
神就赐给我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做上帝的儿女，
这是何等的应许，
这是何等好的应许，
请你继续在我们当中，
请你继续在我们当中
呼召你所拣选的儿女，
呼召你所拣选的儿女，
让我们踏出信心的这一步，
让我们踏出信心这一步，
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进入神的国度，
请你继续的动工，
求你继续的动工，
在今天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
当我们今晚回家的时候，
在明天的生活中，
在明天的生活里面，
愿你的话语不断的激励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不停的激励我们，
愿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呼召我们，
愿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呼召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到你面前，
感谢你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今天同我们同在，
我们继续的要经历你，
我们继续的要经历你，
我们要一同来敬拜你，
我们也要一同去敬拜你，
我们为今天晚上决志的弟兄姊妹感谢你，
我们为今晚举手决志的人感谢你，
让你呼召了以后，
让你呼召之后，
我们就要一生来跟随你，
我们要一生跟随你，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都有新生命的样式，
有新生命的样式，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这样感谢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刚刚决志的朋友，
刚刚决志的朋友，
等一下会有基督徒 会找你，跟你一起谈话，
有其他的基督徒会帮你一起谈话，
那你可以让更清楚的了解福音，
等你 让你有更加清楚去了解福音，
愿神祝福各位，
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